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这个星期在北京召开。从昨天，也就是10月29号公布的公报来看，这次全会除了废除一胎化政策之外，没有特别的亮点。外界早先热传的习近平人事布局，尤其是刘源、张又侠和王岐山等人的安排都没有兑现。那么这次全会的最大特色是什么？人事安排按部就班、波澜不惊，是印证还是打破了习近平大权在握的说法？我们今天首先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想请首先各位呢都来短评一下这次五中全会的最大的看点是什么。那么现在媒体报道呢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废除一胎化，那么我想还有没有其他的什么特色？建立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习近平这个带有习近平个人标示的这个治国理政的这个理论，就是四个全面，而第一个全面呢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以我觉得这次会议的重点在于这个制定如在2020年实现这个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这个目标和战略，这个是重点。这次的这个会议也标志了这个从以前的反腐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这个重点的这么一个转移，这我相信是中共的这个上层的一个共识。而习近平呢，如果习近平不同意的话，恐怕也得是迫于压力同意这个，因为经济上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如果再折腾下去，可能这个政权都会出现麻烦。
嗯，好，听听高文谦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这次会议最大的亮点呢是没有亮点。那么会前呢有很多说法，比如说要有重大的这个人事异动，还要有就是增补，还要能上能下，但是这些东西都没有兑现。那么现在媒体呢，官方媒体不得不拿这个开放二胎这个事情来做文章，这里面我觉得是有难言之隐，是在转移视线。实际上现在网络上呢已经有媒体爆料说这个就是能上能下的方案呢在党内呢引起强烈的反弹，很多这个党内老人呢也写信反对，所以不得不收回。究竟这里面内幕怎么样，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嗯，好，陈晓农先生。
我觉得这次的这个五中全会，它的最大的特点呢是旁顾左右而言他，也就是说现在此时此刻中国的经济是1978年以来情况最糟糕的时候，形势非常严峻。但是呢这次会的公报显示，实际上公报里对真正的问题，就中国现在经济的严峻性在哪里，房地产泡沫有多大，还有这个能金融危机有没有可能发生等将来怎么办，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采取应对措施。相反他把侧重点放在了这个独生二孩上的。那么我注意到呢，这个国内媒体介绍，这次会场里头没有人讨论这个两胎问题，但是现在会场外的媒体都在拼命地宣传这个，然后微信上呢是一片拿这个二胎涮政府。嗯，
好，我们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这次五中全会啊，最大的重点和看点不在他公布的全公报中，而在他没有公布的公报中，也就是人事变化。那么这次会前有大量的传闻，比如说刘源和张又侠会高升，比如说上海市第一把手会换人，还有说王岐山可能超龄留任，这些习近平所期望的人事变化，对他有利的人事变化都没有发生。这说明习近平并不是外界所想象的那样有权势，并不是各界所说的那样大权在握。
嗯，好，确实杨建立先生，我们知道这次会前确实外媒的这个重点包括纽约时报都是在谈这个人事的变动，尤其是王岐山啊、刘源等等人的这个安排。那么为什么大家都把这个重点放在人事变化，但是会后又没有相关的这个变化？你的解读是什么？
这个是对于这个研究中国政治的一个惯性，因为这个大家认为像中国这样的专制的政府，它有相当的宫廷政治的这个特点，所以说谁上谁下，谁什么位置，谁把谁斗倒，会影响着政治的走向。这个也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但是呢我们来设想习近平，我认为习近平的权力是现在是大权在握，他提个张又侠什么这个刘源当个军委副主席不会是问题。问题在于哪里？关键的问题在于他要取消以前大爷已经成为这个定规的七上八下，这个可能会遇到很大的阻力。这个呢恐怕他是这个在党内要慎重的处理，因为 任何的专制政权的最大危机是围绕着权力的接替，而这个它直接和权力的接替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呢，现在离这个十九大还有两年的时间，为时过早。也许他有心想改变这个规定，但是还不急于要这样做，说没有必要今天这样做。我觉得十九大最大的看点还不是说王岐山要不要上，啊，这个李克强要不要留。我觉得最大的重点是应该看十九大上设不设王储。按照以前的这个传统呢，就是在十九大这个第一任期结束的时候要设一个王储。我觉得最大的接班人，说最大的看点就是说在十九大上设不设王储，王储是谁。如果不设王储，就说明习近平在政治上有一套完全不同的很大的想法。这个我觉得是最大的看点，所以王岐山上不上并不是一个重点。
好，我想听听，因为刚才大家都提到几个说法，一个呢是七上八下，一个是还有一个刚才高文先生也提到那个能上能下这几个说法，高文先生跟我们解释一下到底是什么意思。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一般在五中全会，大家期待五中全会会在人事上有所变动，这种从中共历史这个角度来看为什么有这种期待，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我先简短说一下七上八下。七上八下呢是中共高层呢从这个邓小平时代以后慢慢的形成这么一个潜规则，就是说在这个中央这个最高层领导中，如果说要到67岁的话，那还可以再让担任下一届，还可以再进入下一届。如果到68岁的话，这个就不能够再往上上了。这个具体呢就是当时江泽民呢来卡这个李日环的。那么五中全会我再说一下，五中全会呢可以说是历来是中共高层呢在下一届党代会安排这个人事布局的一个卡位战啊。这个可以说的话呢，谁能主导五中全会，谁将的话呢占据先机和制高点。习近平呢上台已经第一任期已经过了一半多了，还剩下两年。我觉得这两年对于他来说呢时间是非常的紧迫。对于习近平来说呢，当然现在经济全面下滑恶化，这是很严重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对于习近平他的个人的政治生存来说的话，这个五中全会和十九大的人事布局更为至关的重要。因为习近平现在已经骑在虎上，他呢现在他反腐呢得罪了中共的整个官场，而经济形势又出了那个乱子，因此他能否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压住党内反对势力来全力主导这个五中全会，这对他的政治实力和对他的操控大局的能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但是从这次五中全会的结果来看呢，他并未能如愿。这就说明呢，习近平现在虽然大权在握，但是呢离政治强人呢，说了算的啊，独断千钢的政治前人呢，还有一段距离。
好，我想听听陈小龙先生对于高文天先生刚才表达的这个看法，就是说他也许权力很大，但是还没有到外界所想的那种权力集中的地步。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的看法是这样，实际上五中全会如果从现在往前看，一直到12届五中全会到现在，这么多个五中全会，基本上它的重点话题都是经济话题。也就是说六中全会通常会对下一季此党代会的人事安排做出一个明确的这个台面上的处理方式。那么也就是说这次五中全会它不一定非要把人事问题抬出来。我倒是觉得国内和国外的媒体在人事问题上考虑过多，实际上是受了过去几年高层权力斗争的影响，以至于媒体报道模式偏重于在人事问题上做文章，而忽略了其他一些层面。这次会议实际上我看他这个开会的方式，实际上一开始就是把这个所谓的“十三五”计划当做个中心话题，紧跟着就展开展分组讨论。在这种情况下，会场里头大家关注的各个省代表团都有一大堆要吐槽的，也就是说，地方政府正现在在会场内、会场外，正在向中央政府施加压力，要求重走过去吹大房地产泡沫的道路来拯救地方经济。那么对中央政府而言，他现在其实已经没有选择了，他只能顺着地方政府的意见，中央政府找不到任何解决办法。我们说这次会议没有亮点，其实就是说在他讨论经济问题这个核心大问题的时候，最后居然找不出任何有效的解决办法。没有亮点的结果 它的背后显示的是这次全会对中国此刻的经济问题毫无良策。
嗯，好的，听听陈伯公现在的看法，因为刚才几位有不同的看法，那么有的人认为呢是显示习近平权力不够，有的认为现在到十九大还为时过早，还有两年时间，那么人事呢并不一定说明问题，那么您自己的看法是什么？
关于全会前传出来人事变动啊，这并不是外界的臆测，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中共高层有意的放风，尤其是习近平派系的放风。比如说不仅仅是博讯这些中文媒体在放风，说这个中政治局或者书记处或者有重大的人事变动，就连纽约时报这么慎重的外国报纸，他都报道了这个人事，而且非常具体，说可能刘延会升军委，张又侠可能升军委副主席，说这个上海一把手会变化，或者刘奇山可能超龄留任，这个问题会讨论，但是最后都没有发生。这说明什么呢？是习近平本人在权力上遭受了挫败，这个挫败在四中全会前，去年四中全会就传言了，实际上这些人对他的都是有利的，但是为什么通不过呢？就和刚才建立说他要通过是没问题，完全有问题，因为通过这些人事任免有两个那个关键，一个就是政治局常委，你涉及军委副主席，涉及政治局委员的变动，政治局常委必须多数通过。那么政治局常委里面不管是投票也好，表决也好，如果在表决这些人事的时候，目前是4-3甚至5-2的这么个尴尬，也就是说4个江派常委不会同意，甚至李克强是动摇的，由于那个习近平给李克强没有处好关系，李克强也可能不赞同，那么就剩了就是王岐山跟习近平提出的人事案不会被通过，这是一个。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要设置很多小组，搞小组治国，绕过政治局常委，因为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员会里面很多都是政治老人给他安排的人物。另外还有一个办法，通过这些重大的人事任命，还有一个就是习近平独断乾坤，一人说了算，但是他显然达不到一人说了算的程度，所以说他不能一人拍板，一人说了算。从四中全会到五中全会，尽管放风，大量的人事变动，这个放风有鼻子有眼的，最后都不能发生，说明他在党内遭到节节抵抗，甚至于跟他的内政外交失败也有关系。他内政是经济不景，外交是跟美国处得不好，访美失败，没有达成这个一致，美国军舰开入南海，大失颜面，这些对党内都构成挫伤。可以说在党内开会的时候，可以说各个派系齐红，甚至这个说怪话，这个传言四起，使他的一些关于人事的提议没法进行，只能去谈一些表面上的话题，比如“十三五”规划呀，或者二胎化政策等等。
好的，听听杨建立先生是否
赞成。我觉得“十三五”规划和二胎化政策都不是表面上的文章，因为我们破空刚才讲了几个问题，都构成习近平可能执政困难和造成这个中共高层对他的这个反抗的这个口实，这都可能是有的。但是最大的背景是什么？最大的背景是经济下行的压力，经济要出问题，这个中共高层有高度的共识。这个如果是经济一旦出了问题，这个政权就要出现这个很大的问题，因为长期以来中共的这个最重要的执政的合法性来源就是高速度经济增长，现在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保政权是最重要的，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共识，而不是说分歧。这种共识使得呢，习近平他会放弃以前继续反腐的，然后继续制造党内这种矛盾的这种做法，来形成这个这次五中全会的这种局面。我不认为是习近平在人事上或在什么问题上的一个挫败，他大权在握是肯定的，但是他绝对做不到像毛泽东那样。同时他的政治基础已经和毛泽东时期的政治基础不一样了，他现在的政治基础是权贵资本主义，所以他必须发展经济来保持这他的这个权力这个基础。所以五中全会我觉得最大的重点在于说，从前几年大家看着在折腾，到开始务实的进行经济建设，这个转移我认为可能是最大的重点。
好，我想听听高文迪先生是不是赞成杨建立先生这个说法，就是说这个转型从当以前的反腐重点转到经济。还有一个，我们知道这次五中全会以前，大家觉得习近平这个大权在握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在中共宣布了一个新的规定，就是不得妄议中央，就是干部不得妄议中央，这一点也是让外界感到吃惊，就是说习近平对党内的控制好像又加深一步的这个信号。那么您的看法，您的总体感觉是什么？
我觉得呢，当然经济下滑呢，确实是对共产党的执政的合法性是个很大的威胁。但是对于习近平来说，他更重要的是他的政治安全。换句话说，他能不能在十九大上？因为时间的话呢，我不认为现在离十九大这个时间还很充裕。对习近平来说，尽早的能够把人事布局能够定下来，确保他在十九大 这个他的推出这个王储，然后到二十大的时候的话呢，他能够平安降落，这对习近平来说是一等一的大事。
嗯，
这个是我的这么一个看法。关于这个就是不许妄议中央这个问题呢，我觉得的话呢，这个确实是习近平呢现在在党内呢是有很多这个对他的批评。他这个批评的话，党内的批评呢，并不是站在这个所谓这个民主和自由的这么一个立场上，而是党内的站在这个马列毛的正统的这么一个立场上，这样子对习近平的这个执政地位这个威望就构成了一个直接的这么一个威胁。因此呢，他在这个问题上呢，他这个妄议中央呢，他可能本意上呢是要这个就是要防止党内的这些左派们来利用马列毛的正统地位来攻击习，但实际上呢，这种政策一旦公布之后，在实行的过程中呢，就会变成了一种新的一种潜口术，而这种潜口术呢，实际上是非常之可笑的。当年毛泽东讲，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邓小平讲鸦雀无声是最可怕的。那么你中央你开会的时候，那么来讨论十三五计划或者来讨论任何重大方针，他们发表看法，那么这是不是算是妄议中央的大政方针？所以这个界限非常难画。所以呢，我相信这一次妄议中央这个纪律条例这个条款出来之后的话呢，党内大概并没有把党内的这个反对的声音给这遏制住，这就可以看到习近平的权威呢受到了削弱。
嗯，好，陈小龙先生。
而呢这种情况呢，实际上不是这次发生，这个实际上从大阅兵之后，已经在显出这个种种的迹象，显示出这一点。
好的，高文清，好，听听陈小龙先生意见。
我觉得共产党国家里头不许妄议中央呢，是有两种情况的。一种就是存在着最高领袖的个人崇拜的情况下，像斯大林、毛泽东，还有北朝鲜的金家三代，这种情况下，那是确实不能妄议，谁说了那就是现行反革命，说任何话都不行。那么，一旦个人崇拜消解了，这个时候，共产党内也好，党外也好，对最高领导人就没有那些个人崇拜的因素，因此各种议论也就会增加。那么现在习近平提出来的是想要在没有个人崇拜、无法重建个人崇拜的情况下，还要有能够当年在个人崇拜下那种对最高领导人的毕恭毕敬、畏首畏尾，这个那种状态是非常难的。只有一种手段能够帮着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加强政治高压和政治恐怖。那么这个时候，如果真要是严格按这个方向做，中国就在政治上走向所谓的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时代。
嗯，
但是现在的情况，我和这个文谦的看法稍有点不同的就是，也许和前面建立谈的有点相似，就也许习近平并不见得急于推出什么王储，也许他就不想要王储。换句话讲，他可能十年干下去以后，他找个方法就变成二十年、三十年。
嗯。好的，我想我们再从这个一个比较历史长城的因素来看五中全会，因为我们知道在这次五中全会前，不少外媒都强调五中全会的重要性。那么我们回到刚才提到的一些历史的因素，我想听听陈伯宏先生意见，就是说和以往的这个五中全会、党的五中全会相比，这次五中全会的亮度和热度如何？因为我想从一个历史的眼光来看，这次五中全会为什么当初引起那么大的这个关注，但是最后又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热点和亮点。
从历史上的五中全会来盘点一下，尤其是文革后改革开放以来，那么五中全会由于接近下一次党代会，那么都是一个重大的看点，尤其人事变化的焦点。比如十一届五中全会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就是给刘少奇平反，那是个重大举措。另外设立了以胡耀邦为总书记的书记处来排挤华国锋。那么十二届五中全会呢，就突然增补了大量的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就让这些改革派人物像田纪云、乔石、胡启立这些人得以进入这个中央政治局，这个是加强当时胡赵的人马。后来十三届五中全会，那么做出了三项重大的人事布局，一个就是追认了对那个当时赵紫阳下台的这么一个那个确认，就是对赵紫阳开除党内外职务的确认；另外一个是邓小平退休，从军委主席退下来，江泽民接替军委主席。之后进入了一个稳定期，就是 14届五中全会、15届五中全会、16届五中全会都没有重大的人事变动，仅仅讨论所谓的95计划、15计划和“十一五”规划。到了十七届五中全会，又出现了重大的人事变化，就是增补习近平为这个中央军委副主席，为他接班铺平道路。那么现在到了18届五中全会，应该说是一个重大的看点，但是并没有发生重大的人事变化，应该说是习近平权力不够的一个表现。因为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就是这次出席全会的里面，北京有7个中央委员出席，上海只有1个中央委员来出席，那就是韩正。那么也就上海其他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以请假的方式没有出席，这是一个消极抵抗。那么这次刚好议论到上海要换人，上海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上海是一个重大，是一个第一大城市，工业城市，历来这个上海帮跟北京中央政权有斗争，当时有江西瑞金跟上海的这个斗争，后来是毛泽东派江西派夺了这个周恩来这个上海派的权，后来文革中有这个毛泽东到启用上海帮来代替这个中央的所谓这个刘少奇，后来是上海帮暂时取胜，但是后来被华国锋所粉碎，后来又是江泽民带入上海帮跨进了中南海，那么击败各派，那么现在习近平又面临对付上海帮的问题，说这个上海一把手不能换人是一个问题，而且上海出现那么大重大的踩踏事故，处理只到区级，根本动不了市级。天津发生那么大的惊天大爆炸，处理只到区级，动不了市级，这证明习近平的权力非常有限。
好，我想我们再回到这次五中全会一个最大的亮点，现在中国国内媒体都在制造这个习大普奔的这个气氛，就是结束一胎化政策。那么我想听听杨建立先生对于这个政策的改变以及背后的这个动因是什么。能不能
好，在谈这个之前我想强调一点，五中全会每次的五中全会它的时间点是什么？正好第二年是一个新的五年计划的开始。所以呢，五中全会一般的集中在谈经济问题，所以这次五中全会也是这一代的领导人第一次全面的规划整个一个五年计划，在以前都是分散的，在他这个，所以对他来讲，这个经济上的问题可能是占主导的。那我们回过头来谈二胎，二胎化的这个政策，应该说习近平执政习近平以后未来回忆这一段的话，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因为实行了36年的一个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受到很多人的批评，而且给中国的这个人口的结构带来很大的危机。它是多方面的问题。
对，
这个问题到了今天必须要解决了，但它的解决不是人权的考虑，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受人权这个角度上受到很大的批评。
对，
但它不是以考虑人权说给你权利让你生可以自由选择生多少孩子，主要还是一个人口结构危机以及现在的经济的问题作为基础来考虑的。第一，中国的这个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大家这几年都讨论的问题，到2050年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超过35%，这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而且在2020年，由于这个计划生育的政策造成了人口的这个比例失调，2020年大概有2400万的男性找不到这个老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刚才我们谈到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实际上他们有做过精细的计算，从现在开始到2020年实现小康社会的话，必须每年增长6.53%。增长率6.53%的增长率，没有这个增长率可能就实现不了，这个对他们来讲又是个硬任务。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魔咒，这种魔咒之下使得他们要考虑马上要解决这个棘手的经济问题。小农先生讲了他没有更好的办法，但是他想到就是要增大这个什么消费，当然婴儿的消费在中国是非常非常这个高的比例，占很高的比例，可以想象在未来的一两年，很多的婴儿出生就会增大这个消费的比例，这个也可以说是五年规划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
促进经济的一个
很大的举措。
好，听听高万金先生的看法。
这个二胎呢，当然了，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中国的一个最叫人诟病的一个问题。一个党啊，管天管地，最后还要管拉屎放屁，最后还要管生孩子。所以这个党是指挥一切的，这一点是非常那个被别人所，无论是在这个国际还是国内受到这个很多的批评。但是呢，确实这回中国政府呢做出这么一个改进呢，刚才建立讲呢，是不是从这个人权的这么一种权利考虑出发的，而是从他们的话呢经济发展 人口红利已经没有了。这个本身呢，从这个里面呢，当然放开呢是对中国老百姓呢是一个解放，但是呢这个出发点这个取向呢是还是把人把老百姓当做一个生产工具。哎，那么话呢，经济的话呢，这个劳动力不够了，那么我要放开。所以的话呢，从这一点上讲的话呢，仍然是还要继续真正彻底的，就是个人的事情，这种生育的事情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政府特别是党没有权利来干涉这种事情。
嗯，好的，最后请小东先谈谈，您觉得这次这个结束一胎化成为“十三五”计划中的头一条重点，您是怎么看这个现象？
我们在下一部分讨论当中，我会来更多的谈一谈“十三五”计划面临的难题是什么。关于这个所谓的放开生育的这个所谓政策，我觉得根本就是莫须有。为什么？因为实际上在城市里头，放开这个独生子女家庭的两胎已经实行了，在农村里从来就没实行过严格的一胎化。农村大部分家庭都是多子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实际上早就不存在的约束，现在说把笼子拿掉了，我觉得它的主要功能是宣传意义，是转，就是开始文天谈到的转移视线。那么现在呢，在某种意义上讲，在国内媒体和微信上是成功的，大伙儿甭管他是调侃还是这个认真的在这讨论什么这个人口政策的好和坏，其实呢，都是在谈莫须有的事儿，因为现在实际上不存在的对生育的控制。
嗯，好。
那么最后我说一句，
嗯，
在此时此刻这个经济形势下谈这个生育政策，让我想起了，觉得好像是家里没米下锅了，这个主人坐在门槛上，在那里谈什么，如果我现在生个儿子，20年后他给我带来多少好处，就这么个状态。
嗯。好，最后请陈伯公先生来做一个短评，对于这次五中全会您还有什么要评论的，然后我们就结束讨论。
我觉得这个一胎化政策，这个对二胎化政策说是普大界这个天大的喜讯，这就在反证一胎化政策的失败和错误。那么一胎化政策是失败和错误的，我相信二胎化政策也是错误和失败的。这次我看了一个标题，就是五中全会之后外电有一个标题说，21世纪了，中国还有5年计划，说的就是一个计划经济的这个产物或者是一个变种，实际上是苏联模式的一个翻版，说跟天安门广场上的毛泽东像和毛泽东遗体一样，是中国共产党的遗产。同样道理，计划生育这4个字本身就是罪恶，这是进化计划经济的一部分，而且这个计划经济在别的共产党国家并没有出现，全世界只有这一家中共这个国家出现了，居然连生育也要进入计划。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至今不明白他们在反人道、反人类、反人性，他们不明白生育是一个自然的现象，有人要多生，有人要少生，有的家庭有能力多养，有的家庭有能力没有能力就少养。而且现代的趋势是随着经济的富裕，很多人不愿意生，说你即便开放二胎化也没有用，2年前开放过说独生子女家庭，如果双方都是独生的话，你可以再增加一个孩子，结果发现想生第二胎的只有12%，也就是说88%，近90%的人不想生。为什么？他养不起孩子，上学费用很贵，占家庭开支15%，稍不注意就30%，请个保姆的话。说这样的情况下，今天开放所谓的二胎，我相信根本不能改变中国的人口状况。中国政府真正要做的是放弃他这种有罪恶感的这种所谓的计划生育政策，这种计划经济的变种，在人道和人性、人权上尊重，不要认为它可以代替上帝，没有人可以代替上帝。生命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在扼杀生命的这个过程中，谈不上发展经济可言，最后伤害的，应该说是这个民族本身或中国人类。
好，有关五中。